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如果要避免神的管教，要先对付自己的罪，不然的话，神就会采取行动管教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任何一个疼爱自己儿女的父母都会用管教的方式来对待他，目的是不想看见他走向错误或者是灭亡的道路。正确的使用方法纠正儿女们的错误，其实正显出了为人父母的爱。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肉身的父亲和子女的关系其实也是透过神的形象而来的。在这关系中，管教是不可避免的。神之所以管教，是因为神看见了一些不合他心意的事情。然而我们得记住，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到底怎样才可以避免接受神的管教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神正如他向我们所介绍和宣称的，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是他给我们的。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得着了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可以称神为父，而我们又是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神所赐的，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流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一旦建立了，就永远不会改变。不管我们变得怎么样，也不管环境如何变迁，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儿女呢，就永远是神所爱的儿女。神既然做了我们的天父，就负起作为父的责任。其中一样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他要管教他所爱的儿女。所以不管我们是五岁或者是五十岁都没有分别，在需要受管教的时候，神一样会管教。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一生中，我们时刻都会经历到神的管教。在我们做错事或者走错路的时候，神的管教就会临到，他要纠正我们，叫我们尽速回头，叫我们尽快回转，回到他所喜悦的道路上。所以如果我们偏行己路，不听神的命令，如果我们想离开神而独立自主，神就要管教我们。任何叫我们不向主或者拦阻我们向主的事情，神都要插手干预。因为神渴望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能够在生命中反映出神荣美的形象，都满有基督成长的样式。所以每一个属神的人或多或少呢，都会受到神的管教，目的是要我们更圣洁，更像主基督。而神的圣洁表现最充分的时刻，就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刻。为什么主耶稣要被钉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呢？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公义圣洁的神 他对罪的要求。圣洁的神要审判罪，要刑罚罪，他不能对罪视若无睹。圣经说得很清楚，犯罪的必定要死亡，又说呢，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不能改变的律。神不能因为爱人就对罪网开一面，视若无睹，不加理会。有罪的人，神必定要追讨，必定要刑罚，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他绝对不能容忍罪恶。但又因为神同时他极爱世人，他爱着那些有罪的、顶撞他的罪人，所以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成为人，站在人的地位上，替人背负罪恶，并且代替人接受罪的刑罚、死亡，这样有罪的人才可以因他得生。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担当了世界所有人的罪。虽然他一方面是神的独生爱子，但神也因为他绝对的圣洁，必须刑罚他的爱子，让他喝尽神烈怒的苦杯，使他经历死亡，借此为人付上罪的赎价，好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叫人因着信耶稣而可以得着生命，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原因就是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死亡的代价，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生。这就是救恩的信息，是神爱世人所付上的伟大牺牲。在十字架上，耶稣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即使与他关系最亲密的父神也掩面不看他，这使得主耶稣尝到了他从来没有受过的痛苦，就是与父神分离。他为了我们的罪，甘愿忍受与神分隔，忍受被神咒诅、被神掩面不看这样的刑罚痛苦，以至于神因此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今天我们在谈论怎么样可以避免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我所指的不是我们犯了罪以后怎么样有技巧的找一个办法躲过神的刑罚管教，不是这样。神断不能容忍罪恶，过去如此，今天也一样。我们不要妄想犯了罪却可以用一些办法掩饰逃避，即使是神所爱的儿女也不能如此，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定管教。当神的管教临到圣徒的时候，那的确是痛苦的经历。圣经早就这样形容了，凡是管教的事，当时都是叫人愁苦的，因为那是一种责打，是神所给人的磨练，绝对不好受，但却能够保护我们，免得我们进到更大的错误中，免得我们越走越远，越走越偏，越走越离开神。神不要我们深陷在罪恶中，跟他的关系更加疏离，所以神管教我们，把我们挽回过来。弟兄姐妹，我们所得着的救恩不会失去，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失去，神保守我们在他的爱中，但我们跟神的关系却因为罪受到了拦阻，我们会失去生命的见证，会被神搁置，不能再被使用，这一切都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罪的缘故。所以基督徒在受管教的过程中是痛苦的，因为神在责打我们，但这个责打、这个管教是正面的，是带有盼望的。只要我们悔改回转，神的恩典就要临到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获得更新，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跟不信耶稣的人受苦是有绝对不一样的结果。虽然看起来两个人都受到一样的痛苦，但是两个人在受苦之后所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属神的人在经历管教之后，可以除去生命中的杂质，可以更像神的圣洁，但是不信耶稣的人在经历痛苦以后，可以说是神借着痛苦警告他，提醒他要悔改，不要继续刚硬着心，不然的话他将要受到更大的痛苦，因为他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或许你以为我这番话是危言耸听，讲了一些让你感到害怕的事情，但我不是自己要这么讲，我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圣经的真理来说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今生忽略神的救恩，将来他要承担不信耶稣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他要自己担罪，他必须自己去接受永远的审判、永远的刑罚、永远与神隔绝，进入永恒的灭亡黑暗里去。一个属神的人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属神的人，被耶稣的宝血洁净的人，有神的看顾，有神的管教，有神给他生命的操练。神每天都借着不同的事物来锻炼我们，目的是要我们更加的像主，更能反映出他的荣美，更能够在生命中容神一人。虽然照着自己的本性，我们都喜欢自由自在，不喜欢被约束，然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神会管教我们，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他的动机是出于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获得更美好的生命。好，有了以上的思想跟观念以后，就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避免受到神的管教。我们可以逃避吗？而怎么样才可以避免呢？我不是说在犯了错以后找办法想方法逃避，而是说怎么样可以减少甚至是避免神管教我们。请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看第28节。哥林多前书11章第28节，保罗在这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在这里保罗是谈论到守圣餐的问题，他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自己省察，然后才领受圣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个人呢，要自己省察自己的情况，看看自己的动机是否正确。而下面第29节，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保罗又说了，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的时候，要省察自己的动机，要分辨，如果他的动机错了，他不是尊重神，不是照着神的教导而来，不是为了纪念主为我所做的事，不是纪念耶稣为我钉死埋葬复活以及主再来等等，我只是单单为了吃喝，单单为了做社交活动来的，不按着规矩领受圣餐，甚至于吃喝醉酒，我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为神要审判他，要惩治他。而下面哥林多前书11章30节到32节，保罗他接着又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好，弟兄姐妹，我必须不厌其烦地再说一遍，我们属神的人呢，已经得救的人，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要受到神的管教。如果我做错了，神要管教我，我会因此受苦。但是不信耶稣的人，神要定他的罪，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分别就在这里，我们必须很清楚。但是保罗说了，如果我们先省察了自己，我们先判断了自己，就可以不被神审判。这里所说的审判不是指永恒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是指人对自己先做了判断，先自我省察。那么到底怎么样去省察自己呢？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这里说，人应当自己省察。到底人怎么样可以诚实的自省呢？因为自己对自己的省察是判断自己的第一步。如果我真的省察了自己，我们也可以免去神对我的审判跟管教。到底我依从什么标准来做省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以神的角度、神的看法来做省察，意思就是我同意神的看法，以神的看法来作为我个人的看法，我完全同意神对罪的判决， 我开放自己，以诚实的心来反省，用神的角度和观点，掌握到圣经的总的原则，判断我自己的内心和行为。这样的审查才是合乎神标准和心意的。如果我按着人的角度来看，也许自省的结果会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但是当我很诚实的，我带着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恳求圣灵光照我，恳求圣灵提醒我，我才晓得我自己内心原来隐藏着许多污秽，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过犯。我们若是诚心的恳求神，神必定会透过圣灵来向我们显露，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地方依然藏有污秽。圣灵来就是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发现的时候，我立刻祷告求主赦免，立刻对付清理。为什么我们要省察自己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蒙恩的罪人。所谓神的儿女、蒙恩的罪人，就是指我们所有的罪都蒙耶稣基督承担了，他为我受死，我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我永远是属于神的。我的内心有圣灵为我做见证，证明我是神的儿女。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圣洁的，所以一切罪恶的事跟我是格格不入的。神已经用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的罪，我是蒙洗净了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使徒约翰说呢，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向我们所怀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要我们满有基督的义，并且在一生中做成他的旨意。所以罪对一个属神的生命，对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来说，不再适合了，跟我蒙恩的身份不相称了。神不要我沾染任何罪污，他要我们追求圣洁，好像他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要避免神的管教，要先对付自己的罪，不然的话神就会采取行动管教我们。但如果我们自己先对付了，先知先觉，自己清理了，那就减少我们接受神管教的机会。我们来到神面前省察自己，带着谦卑的心恳求圣灵光照，并且愿意立刻对付任何圣灵感动我、光照我所指出的错，立刻向神承认，并且回转改变我的态度，放弃罪恶，靠着主的能力胜过这一切，在行为、在表现上真的有所转变，神就会因此不管教我。所以唯一能避免神管教的，就是对付任何神指出不合他心意的事，自己先对付，自己先更正过来，神的管教就不会临到。反过来说呢，要是我执意不肯，神只有用他的办法，用苦难来迫使我离弃罪恶，归回他的正路。其实神在管教我以前，神必然会给我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机会，让我自我反省，去省察自己的过犯。神不会一开始就管教我，而是在屡次感动、屡劝无效，在我充耳不闻的情况底下，神用管教的方法使我改过，使我在他圣洁上有份。总之，神绝对不是坐在高天之上看着我的一举一动，稍有错失、稍有不当就立刻鞭打我、刑罚我。神不是这样的，神的心肠是充满着怜悯、充满着慈爱，他乐意施恩。然而我绝对不能假意对神说，啊，神啊，我快要改了，请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然后我就故意拖延时间。弟兄姐妹，不要自欺，神知道一切，神是轻慢不得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比神更聪明。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若是自己省察，就可以免去神的管教。虽然神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乐意施恩，但不等于救恩是廉价的，救恩是不值钱的，救恩是没有意义的。绝对不是说我因为得救了，这个救恩来得太容易，我就可以任意犯罪，无所顾虑。弟兄姐妹，神同时也是严厉的神，是审判全地的主。神不轻易发怒， 不等于神不发怒，只是神乐意给人足够的时间去自我反省，给我足够的机会去悔改回转。神常常不会一开始就管教人，就责打人，倒是屡屡感动人，当人屡劝不听，神才出手管教。到底神忍耐我有多久呢？这是一个我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不是由人来定夺，是由神来决定的。神看时间够了，那就是足够了，我们不用多问还有多久时间，神还能忍耐我几次，我们要尽快的去处理和对付，免得管教真的临到。弟兄姐妹，当神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承认，更要悔改。单单认罪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改过，要从错误的路上回转，走到正确的路上，这才是真正的知错。真正的对付罪恶是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明白自己得罪了神，让神伤心难过，也晓得自己这么做是不对的，是不合乎圣徒体统的，是与蒙恩的身份不相称的，因此我决心回转改过，求主赦免，求神加添我力量，让我可以彻底的摆脱罪恶。如果我不是真的有诚意愿意回转，只是在口头上向神敷衍，向神承认我的罪，那是不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中向神说，神啊，我犯罪得罪了你，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实在是叛逆了你，求你赦免我，原谅我，我感谢你的赦免，我为此懊悔不已。只是如果我们的祷告只停留在这儿，那是不够的。其实我们这样做只会招来神的管教，我们以为先承认罪过，神会宽容等待我改过，这样呢达到缓兵之计的果效，这样我就可以拖延一会儿。但是神是独行其事的，我们这样做是于事无补的。不但如此，有些罪你要晓得是有后果的，虽然我们犯罪以后及时承认悔改，然而这不等于我因此就不用承担后果，因为犯罪的后果我们还是要承受的，即使神赦免了我的罪，我依然要承受恶果。所以不要自欺，千万不要轻慢神，不要以为犯罪以后我认了罪，我悔改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我们不能故意犯罪，然后到神面前祈求赦免，跟着以为就可以避免神的管教，这样做是不行的。我所指的并不是处心积虑的犯罪，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过失，不是故意去犯的，但是无心之失时刻都会再犯。要是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能够及时处理，并且立志改过，不再重犯，有着敏锐的心，我们就可以避免神的管教。只是当时犯罪带来的后果我们依然要去承受，因为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保罗在信中指出这个教会的问题，教会里弟兄姐妹的软弱，神在其中给的管教是严厉的。保罗甚至提到他们中间有因此患病的和软弱的，死的也不少，这是由于神的管教临到所带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轻忽，不要以为神是可以欺骗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请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提到在主里睡了的人，我们看四章十三节以及十四节，经文这样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好，保罗在这儿他用睡这个字儿来形容已经过世的基督徒，我们只是睡了，还会有醒来的一天。而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指出神因为管教他们，已经使他们中间有睡了的人。当然正如我前面所说的， 不是每一个人的软弱或者患病都是因为犯罪而导致的，死亡也不一定是因为犯了罪而受到神的管教，但是神可以管教人至于死，神可以收回人的生命气息，不再给他机会。保罗提到，神在哥林多教会中所做的管教有三种形式，就是软弱的、患病的以及死了的。这些事已经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由此可见，他们因为犯罪而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不错，犯罪是要付代价的，有时候代价甚至是相当高的，但是我们充其量所换来的只是短暂的欢乐和刺激，这是魔鬼撒旦给你的谎言，叫人以为犯了罪是可以得到快乐而且不用付代价，其实这是错误的。一旦我们走出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所换来的只会是痛苦和失落，还有无尽的空虚和无限的悔恨，所以绝对不值得。神要管教我们，要我们在软弱的地方站起来。神管教人的方式更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每次都不一样。只是我们要记得，在我们忍受神管教的时候，要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并且要积极的努力学习神要我在当中学会的功课。只是无论怎么样，神可以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这是神的能力可以做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无论遇到什么，我们都要仰望这位乐意施恩的神。我们看看神是否要借着一些事情来吸引我对他的注意，又或者神正在管教我，指出我的错，要我立刻更正，好让他能继续使用我。神渴望把无尽的福气赐给我，但是我们必须走在他的旨意中。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变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如何免受神的管教第二讲我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要避免接受神的管教，唯一的方法只有尽快处理和对付心中的罪。一切圣灵所指出的错，要时常求圣灵的光照，好让我们知道自己隐而未现的过犯，然后马上去清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恒常地活在神的恩福之中。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